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莫忘飞的早餐，我是唐江龙。来，民国114年4月28号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长时间呢，请沈云聪为大家做呢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跟导读。好，在我们现场的沈云聪，
大家早安。
因为我们的这个分段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就
还会突然吓一跳，
我就不能哈拉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段就很短，只有10分钟，好吧。来，今天
我们开静音
房。对对对，来，今天从哪里开始？
我们谈一下，因为这个礼拜蛮多值得叫注记一下。
财报周，超级财报周。
对，这两礼拜超级财报周啊。上个礼拜我已经有1/4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布财报了。那这个礼拜更是重头戏啊。特斯拉啦、Apple 啦、微软啦、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啦、亚马逊都在这个礼拜啊。首先，它礼拜一的特斯拉啊，好坏消息参半啊。好消息当然是它 Q1 出货了185,000台啊。算是非常好的成绩。当然也有坏消息啊，包括你看美国德州上市那个车祸啊，一台 Model S 居然跑去撞树啊，造成2个人死亡。这个看起来在很多的市场都会陆陆续续是 Tesla 头痛的问题啊。接下来礼拜二是微软跟这个接好多了啊，包括 Visa、UPS、星巴克啊、Alphabet。Alphabet 不错啊，估计看起来广告营收可以大幅的成长，但比较受人瞩目的是微软啊，微软的云端啦、微软的 video game 啦，看起来都蛮强的。营收目前分析师预估渴望成长17%。其实对，
微软啊，那当我们都臣服于微软，因为在过去需要作业系统的时代，微软的 Windows。就代表 Windows 就等于作业系统，除了 Windows 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作业系统。好，那他也靠 Windows 的授权或者 Windows 以下的这些 Word 啦、Excel 啊，这些东西，哇，那微软当然成就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可是当现在的电脑的作业体系，尤其 Apple 系统出来了之后，这个微软 Windows 的市占比一定是下降的。那比如说我已经很多年已经没有再用 Windows， 我在想说那微软应该不太行了。可是我现在发现没有，不，它不是，它转移到你刚刚讲的在云端，尤其它的 Xbox。哦、那个很厉害啊。
对，因为微软因为他是大巨人，
对，而且他的
房间里的大象了，
对，最主要是年轻人透过 Xbox， 年轻人粘着度很高啊。我后来发现我之所以没有接触微软是因为我老了，
而且你我刚讲这么多公司，你居然挑的是微软，
更
来衍生，你就知道你有多老。
好吧。然后
话说，你看我们那个时代，还是 DOS 的时代。
对对对。
哎，我去美国买的电脑
DOS，
我还记得我去挑，
真的是
啊，我觉得 PC 系统的 DOS 实在很烦。然后我就看到 Apple， 那时候它的 Classic 已经出来了，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那一台30年前的 Classic。
真是，对，我
然后后来他就当 copycat 了嘛，就觉得哇 ，Apple 这样子用桌面不错，所以就后来才出现 Windows， 然后一直到今天，那其实过去这几年微软非常积极，我们3不5时都会提到他，不只是云端啊，你还记得抖音吗？美国的抖音 TikTok 要卖。他也抢啊，他也就积极要抢进这样的市场，因为他知道他现有的客户啊，对他最认识、最熟悉，对想都不用想就掏钱给他的，都是你我这种年纪的啊，他其实很需要比我们小个2轮以上的市场加入啊，所以这个是微软啊，但其实不止，接下来礼拜三就是我们录完。播出这个节目之后的晚上是 Apple 啊，Apple 当然还是很强，目前分析预估啊，它会公布的营收可以成长30%以上啊，可以破700多亿美金啊。另外当然还有脸书啊，脸书看起来这一季的表现也非常亮丽啊，营收成长也30几%，可以来到200多亿啊。另外，如果大家关心 Spotify 啊、波音啦、高通，福特也都是在今天晚上会公布他们财报。当然，其实陆陆续续数字分析师都已经出来了啦。接下来礼拜四，礼拜四是 Amazon 啊 ，Amazon 我们都知道吓死人哈，在上一季已经赢单季营收破1000亿美金、嗯、1000亿美金耶，估计这一季可以连续第二度破1000亿美金啊、嗯、还可以再进一步成长40%左右的营收、嗯、所以这是这个礼拜的超级财报周陆陆续续将登场、嗯、大家可以选自己关心 的公司啊追踪一下，那另外还有Mastercard、啊、也是在礼拜四， Comcast 也是在礼拜四，我手上的资料到礼拜五的是几家石油公司啦， ExxonMobil 啦、嗯、Chevron 都是在礼拜五、
嗯、
但其实也因为财报周公布，而且很显然以上我们刚刚看到、啊、大部分大概营收都不错，而且获利都大幅在成长、
嗯、
所以当然也就连带让整个市场本来已经很热的更热了，
嗯，
所以其实这两个礼拜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蛮值得注记的、
嗯
啊、除了刚刚讲的财报周之外大家成绩都很好，你一定也都发现了、嗯、从美国到欧洲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大家好像不用钱似的在抢、欸、
我这个不会意外啊，当大家在疯狂 QE， 去年当你在疯狂 QE 的时候疯狂纾困的时候，你就可以 预期到啊，
嗯，对，但这一波有几个最明显的差异，
嗯，
第一个最明显的差异是以前当然也有 bubble 哦，以前也有大家在追逐，以前也有货币宽松的时候、嗯嗯、但是你还记得吗，当货币宽松的时候都是怎么样、
嗯、
就是看起来景气还不错啊、
嗯
哦、然后这个大家对科技啦满怀憧憬啦、嗯、等等的这个环境，可是现在当下的什么时刻，
嗯，
疫情都还没有全部走过去，
嗯，
美国疫苗都还没有还在继续的在打，印度看起来状况不是很妙，
更糟，嗯
啊，对，在这种大环境下你凭什么那么乐观，
嗯
啊，所以这个是跟过去的 bubble 比较大的不同，当然了基本相似之处是啊，都是大家继续的看好、
嗯
啊、大家对未来其实有充满了极大的想象、嗯、好，尤其是像这一波我们上次不是谈嘛，因为货币这么宽松、嗯、所以钱不值钱，大家都想办法要扒住值钱的东西啊、嗯、那当然就想办法到市场去找，不过我觉得这一波还有最大的一个特色是，我现在的市场啊，不管是大户还是小户还是小散户、嗯，都学聪明了，我觉得大家不再只看眼前，
嗯，
就是不再那么像以前觉得啊大家都悲观就继续的杀低，
嗯，
相反的以前是这个追高杀低嘛哈、
嗯、
现在是追低等着杀高，
嗯，
因为是倒过来，我觉得哎、欸、现在很低很低迷，很大家如果有传出任何坏消息，大家不等这个坏消息走到底、嗯、就抢了一下进场，抢得上车了、嗯啊、有这个味道在，尤其现在疫情大家都预期，你看欧洲啦英国啦美国啦大概今年6、7月搞不好都可以开始出国搭飞机了、啊
嗯、
所以这可能引爆的消费热潮不容低估、
嗯、
我想这是消费者积极的抢进的很重要的投资者或者投机客积极抢进的很重要的理由，
嗯，
但其实即便是这样啊，我其实，还是蛮，是我怕死嘛，还是觉得里头有太多。
你干嘛讲吞吞吐吐啊？讲得很心虚的样子。
对，
就看着市场这么热，然后就自己没有在市场里面，就说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我是不是有这种的困惑？
也不是，嗯、也不是，是那种觉得，如果你现在想要跳进来、嗯，我很想阻止你，
嗯，
但是我又怕你怪我，害你错失。嗯，可能还有一波或者两波的行情，
嗯，
是这种心情。
好，我讲我的感觉了，因为、嗯、因为这一波当然好，你看到什么东西都很热，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刚刚沈云聪讲的，2020年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除了中国以外，全部都是衰退的。
没错，没错。
我一直举就全球前16大的经济体，前16大是因为这16大呢，最第16名的它的 GDP 都破兆美元。好，那在前16大里面，2020年呢，只有中国是正成长，那也只有正成长2.3%。 但是其他的全部都是负成长，尤其有很多的经济体，像是印度 8.1， 然后像是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大概都9%左右，有的甚至到10%，都很差。
嗯，
好，那都这么差，那到底在涨些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心里面的因素啦，就是我觉得他具备了几个完美风暴。第一个，心里面上面来讲，所有人都认为说将来再差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嗯，
所以呢他的那个期望值摆在那里是往上的，因为他觉得现在最差就现在嘛，
嗯，
那明天会更差，不会，所以明天是往上走的。第二个，因为面对到这种的全球性的大疫情，在1918年之后没有遇到过，所以现在的政府没有一个政府知道怎么做，
嗯，
所以所有的政府就是跟着美国做。那美国向来做法只有一招，就是印钞票，
嗯，
那就钞票拼命印。那各个国家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当你看到中国正成长，美国仍然负成长，我要说的就是说，中国之所以他去年的经历的下半年，尤其今年第一季18.3%，我觉得非常屌的原因不在于那个18.3%。我说你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成长是没有政府发一毛钱给老百姓，
嗯，
跟美国不一样，
嗯，
美国是政府编了几兆的钱塞进老百姓的口袋里面，然后塞用这种的方式来把他的经济拉起来。可是你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没有发钱，他没有发钱，第一季18.3%，所以我说这个是最根本的差别。换言之说，美国，你看到他如果经济不差。它是这种的用这种的用消费去推动的，
嗯，
但是中国是用生产去拉动的，
嗯，
它非常不一样，
嗯，
所以中国的18.3%跟美国的意义呢非常的不同。好，那当最重要，因为银根太宽松，
嗯，
那你要钱要去哪里？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全世界的物价不高，但是原物料、房地产、股市这种所谓的资产通膨的情况非常明显。你只要不买 房子，你就不觉得通膨，
嗯，
你只要不买股票，你就不觉得通膨，因为你买一般的日常的生活消费没有什么波动。但是如果你有碰股票通膨，你就发现贵得要死，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性膨胀。资产性膨胀多半都反映的就是资金没有地方走，就会出现了资产性的膨胀，
嗯，
要不然你要投资什么呢？没有什么的，就是说投资呢可以消耗掉这么大部位的资金。好的，总而言之，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完美风暴了。再加上，有一些的产业在离开疫情之后，它在防疫期间的时候，有一些新经济出来了。
嗯哼，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你想象那种的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经济越来越发达，
嗯，
那些的新经济我觉得也增加了大家对未来经济的想象，
嗯，
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多头市场这些房地产跟股票的多头市场在结构面上面来讲还没有什么大破绽，
嗯，
好，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沈云聪聊。好，飞碟模仿飞碟早餐，我是谭江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大家可以感觉到沈云聪的那种，就是说看着这些，因为通常我们在过去，如果看到房地产全球性的涨成这样，股票涨成这样，我们本人就会觉得说泡沫，
嗯，
我们知道那个泡沫早晚是要破，
嗯，
然后不想当最后一只白老鼠，
嗯，
我们就会想要去避险，
嗯，
但是这一波，它就是跟我们预期当中有很多不一样，因为疫情还在。你比如说最近的印度遭到这个样子，
嗯，
你可以讲印度本来国际的一些的经济机构都预期印度今年经济成长率一定是两位数的，10%、30%、14%以上，现在可能吗？不可能，它已经完了，它连续2年经济被没收，一定是大衰退的，
嗯。
好，再来我们看，比如说，前一阵子我跟沈中私下聊到的，哇，新台币涨成这样之后，哎，差不多了，到28.5%，那个彭文的防线差不多就到顶了，应该要开始呢。
没想到，
对，要开始买美金，要干嘛？还是继续涨啊？
继续涨，
而且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机构说台币仍然是被低估的，
嗯，
全亚洲的货币里面，台币最强。 所以如果你这段期间里面去买外币的，你应该亏死了。所以他就跟你的跟我们过去的这种的惯性或者逻辑，它就是不一样。
如果它是泡沫，我们都看过至少2波以上、第一个，它的特色是它不会那么容易这么快爆、而且爆之前都一定还是会有人继续的把它拱高、说各种的好消息。
对，
第二个，过程中它一定会有修正。但是你永远没办法分辨在事前它是大修还是小修。然后最后第三，它一定会爆的你措手不及、否则不叫泡沫了嘛。
对了，就是如果、因为泡泡你还在吹起来的时候很慢，可是泡泡在破的时候是嘣、一秒钟就不见了，所以下来的时候一定非常非常快。
我们先不要管，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可以过程中听故事看故事、我觉得也蛮好玩的。我们来讲一下过去这个礼拜的两个其中故事就好了、一个故事呢是讲你刚刚讲的中国，好，其实、然后中美现在不是关系照样在紧张吗、川普不是说要 delist、要把中国在美国的挂牌这公司给赶走都吓死嘛、但其实大家知道吗，从今年一月以来，其实中国企业在美国 IPO 并没有停止、相反的，这几个月来很厉害，很厉害。
哎、那但这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大家都以为说，大家都以为说中国企业都被赶出美国市场了。
好，我给大家几个数字、今年收发的有20几家在 Nasdaq 跟纽约证交所 IPO 了、总共募集了资金超过100亿美金。100多亿美金，像有一家叫做电子烟的啊、RIX Tech
电子烟
啊，募了14亿，还是软体公司募了快10亿，总之 total 加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热的，没有错了。那为什么？难道大家都不怕吗？结果你会发现有钱赚哦，不管是想要上市的中国公司，还是想要买股票的美国投资者，都没有在怕的。都没有在怕的啊！你看，的确去年12月通过了这个法案，说啊，你这个中国企业如果没有遵循美国的所谓的公开发行公司的会计监督，不让他监督啊，你就不能上市啊。但实际上，也许吧啊。可是中国公司说 so what？ 第一个，他们才不想错过美国的资本市场，太诱人了啊，够大，而且现在的热度这么的高，
对对，
你看没有说中国正在崛起、香港也想办法要把它炒回来，可是呢，中国现在的本益比在平均才10几20倍，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来到了30几倍，Nasdaq 更是100倍，Nasdaq 上面的中国指数啊，有个叫金融指数嘛，超过100倍了啊，所以第一个，对中国企业来说。也许接下来搞不好还得有政治力量介入，逼得他们得闪人也说不定。可是目前为止力度太大了。再来第二个，对于美国的投资者来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全世界欧洲现在还在未定之天呢、中国已经复苏了你刚讲 Q1 成长18%而且看起来2020年表现会非常的好，
对，
为什么不先捞这一波？所以这个一个愿提供一个愿买、当然市场就又回来了。所以这个是在过去这段期间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热起来大家一起热。上个礼拜还有一个很戏剧性的狗狗币 Dogecoin、我们之前有聊过啊、就像他们有比特币，你有以太币的规模这么大，价格也没有这么惊人啊，这样比特币是5-6万块美金啊、
对，
所以直接破60000，对不对？
可怕，
Dogecoin 相较就比较便宜，很便宜啊、因为主要是因为它流通发行的币数量太大了、所以相对不是那么值钱。可是也因为它单价低，所以你要入手很容易。所以 Elon Musk 就特别盯着它、所以上礼拜还发文说，好，这个Doge barking at the moon at the moon 啊、狗币飞跃，所以这一喊，上个礼拜二这个狗币狂飙，我来录这个的前一天晚上早继续的飙，所以累计到我来录，我刚刚看一下数字啊，2021年狗币啊的投资报酬率8100%，8000多%的报酬率，就在短短这一年之内，
你买了多少？
我怎么可能？我怎么看这个？看看就好。
我最近我对于就是说，马斯克最近在数位货币上面在玩，那因为他有喊盘的能力， 我觉得马斯克早晚是要出事的。
哎，他现在就是超级大牌的那个股市，
对，我跟你讲，他这种的操作早晚是要出事。第一个，他很可能会不小心踩到地雷，第二个就是说，这种没有办法实体交易的货币，它会比任何的证券或者说房地产会更泡沫。今天大家在多头行情，钱没有地方去，你在炒作，大家跟你炒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有人呢伤到，就是说不只是伤筋动骨，而是尸骨无存。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马斯克一定会有很大的道德压力，甚至法律问题。
不过他跟我们现在一般市场上这个喊来喊去的这种什么老师啊，最大的不同是他不是一般的单纯老师，而且他不是嘴巴喊喊而已，他是真金白银进场，而且他自己有实业在经营。
我知道，我这些都是我们假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马斯克他真的就是像我们所理解这样的操作
啊？是的，这没有假定，财报上是这样显示的。
财报上了，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基本上，因为他现在已经财力大到，就是说他怎么喊都会赢，因为他喊了之后，他看哪个东西，那个东西就上去。那对他来讲，他几乎没有输的风险，就他已经大到就是说他几乎不会输。但是我说市场上面要如何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在炒作无实体的货币的富豪？那这无实体货币富豪，每个人买，其实买这些的无实体的数位货币，没有一个人，我不能说没有了，基本上是没有人拿来交易的，没有人拿来真的当货币使用的。那请问它存在的价值在哪？这是我们一直有的质疑。那如果说当今天的经济泡沫破了，这些无实体的货币它下来的速度也是一样的，而且甚至可能会更快。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刻市场会怎么看马斯克，我很怀疑。
这个马斯克这个有机会再来好好聊一下这个人啊，这超级疯狂，但也因为他超级聪明，要知道他这几个货币对他而言可能就是一小部分的时间跟心情投入而已啊，而且我绝对相信他是真心在想要看好这件事情啊，因为数位货币在他们这个世界里头看起来会跟我们不太一样，而且要知道对我们来说，我们新台币也很安全，我们手持的你手上的美金啦、黄金啦、欧元啊，这些都是传统安全的货币，可是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跟很多的族群，他可能没有办法持有这么安全的货币的啊，比方说我前阵在看一本这个讲以太币的书，就我们要出的，作者就在阿根廷当记者，他说他拿到的阿根廷薪水啊，要马上换成美金，否则当场就缩水，下个礼拜就买不到同样的等值的东西了啊。但后来政府不让他们换美金，怎么办？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需要
真正的通货膨胀，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需要真正能够让他
保值的，
能够存放，然后而且安全的一种选择，所以数位加密货币就提供给他们另外一种可能性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马斯克想象的是未来的世界，可能有一些我们现在比较难理解或者在主流解释上解释不太通的事情啊，那他们看到了，所以我就说我其实还是有点保留，但 anyway 无论如何，这个你可以玩也可以不要玩，就是我们上次讲比特币，你要玩欢迎啊，但我的建议就是你顶多就是你的资产的顶多1%吧，拿来玩，完全不伤大雅，你如果玩真的跟你翻个100倍冒喜啊，但就算这1%赔掉你也不会伤筋见骨，对，一般的散户我觉得用同样原则就好玩而已，你说真的要把你太多的资产像马斯克建议的啊，你公司要你的拨个几亿来买比特币，我是觉得这个听听就好了啊，但整个来说，你说像狗狗不止啊，三月还有一个叫做 Safe Moon 的新的货币发行，也是开始就一直炒啊，所以你看上个礼拜哈是4月20号，上礼拜二，我没有来，那天其实在这个论坛圈里面称之为狗币日，因为那天这个狗币就是大涨啊， 后来礼拜四啊，一度 Robinhood 的这个加密货币平台还宕机嘞，因为交易太热了。所以未来每年的4月20号，大家知道吗？现在4月20号在美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叫做大麻日，叫做 Weekday 420啊。他们就借那一天，反正大家一起嗨，一起疯，就也同时那一天也是狗币日啊。所以，也许我们明年的4月20号来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谈这个狗币，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啊，因为数位货币它也有世代的问题，就是比较年长的世代是不会去碰这些的东西的。一般也不懂。第二个，我们对货币的使用习惯无法形成我们对这些数位货币的信任。就是没有任何实体单位保证发行的这些货币，我们都没有信任感。但对年轻的世代，或许他们的想法真的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讲，因为数位货币从它出现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空头，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实说我们仍然不知道。经历过空头就知道了。
对，所以我上一段有讲的，尤其现在很多刚进场的年轻人，帮他买，尤其是买加密货币的，他们真的没有遇过空头，
不知道什么叫空头，不知道什么叫泡泡破掉。经过的时候就想，沈云聪就会告诉你。对，
不过就是看了这一波的资产热了哈。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有空稍微回头去看一看他跟基本面之间的关联。也许你可以里面找到你可能觉得放心的机会了，因为我还是觉得决战不在市场，不在价格，还是回到它的实力啊。讲到实力呢，在这么多行业里头，你现在看起来接下来下一波还是要回到制造业的，因为制造业重要性现在看起来，尤其在先进国家不可被取代，啊，它是资本投资的最爱。现在中国是在美国，制造业就占了22%。20%以上啊，它也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的动力来源。在美国，生产力来源有30%就是来自制造业，出口在美国占了60%，制造业啊，更是 R&D， 但是特别需要 R&D，所以你说研发，你是但非常需要制造业的啊，所以有这些基本的条件在，我觉得有这些实力的，它价格接下来就算有再怎么样的泡沫破灭，我觉得受伤都有限。相反的，如果不具备刚刚讲的这些条件，生产力啦、出口实力啦、研发能力啦、资本投资市场的重视啊，你看像台积电就以上皆是嘛，所以相对的风险就比较小。可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恐怕接下来你要跑得比别人快才行。
对啊，我就看到就美国当然他在呼吁制造业的回流，那这制造业的回流看起来也有一点点的效果。就制造回来，可是他跟美国的一个核心政策是矛盾，就他要减碳。一个制造业在成长的国家不可能减碳成功。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工厂在哪里，烟囱就在哪里。烟囱在哪里，碳排放就在哪里，这是最最简单的逻辑。当然你说不同的产业可能不太一样，可是基本上面那个逻辑不会差太多。就当你制造业在成长的时候，你说我减碳要成功，而且做的那个承诺都很大，怎么可能？所以当中国承诺就是说他要在2030年呢要碳要达到的巅峰，2060年呢要碳中和。那个除了是一个很神圣的许诺以外，他们因为习近平说呢，言必信，行必果，我们说到做到。可他真正的含义是说，那他要去如何调整自己的产业？他是世界工厂哎，他为什么碳排放这么多？因为地球上面有大量的货物都在他这里制造啊。好，那他说那我的碳要减少，碳要减少就表示他的工厂要减少，生产要减少，所以我说他一定接下去会有一波非常激烈的产业的调整。那美国倒过来，大家会说那美国本来2007年之后人家减碳就做得不错啊，那是一种幻觉。那就我说美国在2000年达到碳高峰之后呢，确实慢慢的下来的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大量的制造业都跑到墨西哥边境去了，换了它的碳都算到墨西哥
别人的头上，
但是还是在边境啊。换了对美国人来讲，我没有影响啊，
还是吸到空气。
对啊，我还是就它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车还是很便宜啊，对不对？我要的东西都还是有啊。 哦，我该照都在这，但是呢，都算在墨西哥的身上。你把我说，如果你把北美区的制造业摆在一起看，它没有什么改变了，就只是美国，你以为它的碳排减少，不，它是算到墨西哥的身上，所以墨西哥成为全世界第二个定碳排放专法的国家。墨西哥又要发展经济，可是他发现就是说，大量的他成为就是说呢北美的工厂的时候，他也受不了啊。所以我在想，这些国家，你又要减碳，然后又要成为制造业大国，哦，那个难度很高。所以我唯一的确定的就是说，中国做了这个承诺之后，它绝对意味着未来，因为现在已经2021年，未来9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大陆的产业政策的调整会非常非常的剧烈，它一定有大量的制造部门，第一个它不欢迎你来，第二个它一定叫你走，只要能够不只是污染，而是会大量制造碳的，它都会叫你走。好，在我们现场的沈云聪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沈云聪聊。好，飞碟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我们来聊一下《纽约时报》昨天晚上我看到的头条，谈的是祖克伯与库克之战。
讲这、
这个为什么？《纽约时报》这边说了，这两个人现在对 Internet 未来的看法是很分歧的啊。那在这个礼拜来到了白热化。为什么这个礼拜来到白热化呢？是因为 Apple 开了他的新记者会，然后他发表了他的新产品之外，他同时公布了他即将要推出他的新的 iOS 14.5。那这一次的 14.5 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对我来说了，以前他的更新我常常很懒得更新，但是这一次他来我一定会跟着更新。
为什么
呢？因为根据这个新的更新呢，在这个新的 iOS 版本里头，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是否开放让我们所下来这些 apps 去追踪我们的手机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是不是太爱看什么影片呢
之类的、
哦、那好可怕
你开始很害怕了是吧？
对啊，
这最大的一集受到最大冲击当然就是脸书。因为脸书大家都知道，你手机上下载它的 apps 之后，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开它使用它的时候它有在追踪你，不，你在手机上任何行为根据条款它都可以去追踪，包括你听 Spotify 啦，你在 Amazon 买了什么啦，它都清清楚楚。
这跟 Google 也是一样啊。
没错，所以它借由这个
Google 不，你 Google 没有每个月寄一个你的那地图给你吗？你没有收到吗？
我没有在看这个。
就是他会每个月寄一个你的这个月的活动轨迹图寄到你的信箱里面。对，就是说他就是你点开，
分享一下你的轨迹图。
你点开来之后呢，就是你这个月他就告诉你哪一天你到过什么地方，尤其你重复到过的地方，他就会标注的圈圈就特别大。
真的。
然后他就把你的轨迹都画出来。
来分享一下。
看到时候你就发现真的是不如死了算了。我每个月看到我的轨迹图。那你还有勇气活在这世界上，世界这么大，结果你就在那个方圆几公里的框框里面转，真的跟坐牢一样。
但我想听众朋友要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因为对于脸书，对于像 Google 他们这种靠着取得你的个资，取得你的行为，之后转手去卖给广告主的这种商业模式，看起来会受极大的冲击。那 Google 因为它有自己的 Chrome 自己的平台，它也就罢了。但 Facebook 不可能 ，Facebook 它必须寄望于像 iOS 这样的平台。可是如果今天 iOS 跟你说，每一个用户都可以自己设定，你可以拒绝让脸书追踪你的行为，那其实对它目前高达700亿营收的广告市场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为什么《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祖克伯与库克之战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对 Internet 的看法其实不是今天才出现争议的啊。因为根据这篇文章，它其实回溯到2年前啊，也有2019年的7月。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家叫 Allen & Company 啊，他们一定会为网络举行年度高峰会嘛。2年前的那一场 当时正好剑桥事件爆发、嗯哦脸书当然灰头土脸，还记得朱克伯还要后来即使上国会这个铁着脸作证嘛、哦、那其实据说在当天的这个会谈上呢，朱克伯就有问库克啊、哦欸、如果是他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处理。
嗯，
据说呢当时库克直接告诉朱克伯，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在你的 APP 所收集到的资料以外的其他你在别的 APP 收集的资料全部删除，
嗯，
这才是确保你的用户权益的正确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用户在别的 APP 的行为你凭什么知道？你凭什么去追踪？
嗯，
所以据说祖克伯对听到这句话当场非常震惊，
嗯，
面无表情，他就像你刚才说心里感受好、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建议我呢？因为知道库克这么说等于在告诉你说你错了，剑桥事件的爆发你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
嗯
嗯，你的生意模式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嗯，所以因为但当然那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两年来我们都看到了脸书才没有听库克的话嘞，他照样的在追踪他所有用户的行为。那这个其实在过去用讲讲也就罢了，可是 Apple 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礼拜公布，我们录这个时候我上去看都还没有公布这个最新的版本、哦、如果真的像 Apple 所声称的那样可以自己去设定你接下来不再接受像脸书啦这样的 App 去追踪你在使用脸书之外的其他的网络行为，我想会有很多人走上这条路的。
嗯
嗯，那这个其实也就意味着未来像脸书啦这种靠着用户资料用户轨迹贩卖广告的商业模式必须有所调整才行。
嗯，可是他能怎么调整呢？
不知道不知道、啊、但其实你如果所以当然现在双方都各说各有理啊。Apple 的说法当然是他认为这是使用他的平台，他必须为这个平台的用户的权利着想、啊、所以言之成理。但脸书就说不，你根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为了你接下来的其他的生意着想，你不让我这个对手来瓜分掉你想要赚的钱。
实际上也对啊，因为以苹果来讲它现在的市占率，你如果任何摆在上面的 APP 都要接受你的广告、嗯、那你就
没错啊，
那你就是你就霸王中的霸王、啊、
哎，没错没错、啊、所以 Apple 自己也手脚也不见得这么干净啊、
嗯、
也不是这么真的为你权、
啊、
用户的权利着想，
因为毕竟所有的 APP 一定都会想要在 Apple 的时候 iOS 要上架、啊、
哎，没错，所以现在很多 APP 上架之后现在就受尽 Apple 的欺凌的感觉啊、嗯嗯、对不对？ Apple 说啊，你得分多少钱给我、
嗯、
那你如果你不可以自己再去接单、嗯、你去接单我就修理你嘛，之前那个碉堡游戏、嗯现在还在跟 Apple 应该那个官司还没解决、啊
嗯、
所以 Apple 自己其实也得面临自己商业模式上的挑战。
这种情况跟大陆在砍阿里巴巴的二选一、哎、那不是一样吗？
嗯，
对不对？那为什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矩不能够用在 Apple 上面？ Apple 等于说你就只能挂在我这里的意思啊、嗯、
你知道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讲的，就是身为数位时代 的消费者，其实你很无助的。
嗯，
你很无助的。你买来的手机说是你花钱买的、嗯、其实根本不归你管。
嗯，
它平那个 iOS 作为系统、嗯、想更新就更新。
对，到底谁在用你的手机？
哦，
到底谁在看你的手机？
对、嗯，然后你用
你以为除了你老婆之外没有人看吗？
当然了，对不对？哈、嗯，对，所以你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嗯，包括你接下来的电动车也是一样啊。
嗯、
你到底是谁的车？你每天上来都要更新软体、嗯，那软体它完全可以记录你过去去过那里做了什么，车上车外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错。
所以这车到底是谁的？
开电动车会少了很多的乐趣。
然后呢？然后，怎么办？我们其实没辙，只好怎么样？现在就寄望于那些握有力量的，他们自己互打。
嗯，
啊，这大咖互打，所以我们拿脸书这种侵害我的隐私权的做法没解，现在得靠 Apple。 那接下来 Apple 呢，我们又期待看有没有另外一个比它更够力的来、嗯、来帮我们解决现在的痛处。因为现在很多 在 Apple 上架，我们都知道、这一张你得想办法自己接单、嗯、否则你在 App 上面你要被 Apple 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嗯、有些人会觉得不太合理、啊、当然 Apple 它第一波帮你带来客户，它当然理当、跟你分润、
嗯、
可是呢对有些产业来说，他觉得那我后续的订单是我自己的服务了、
嗯，
其实已经脱离你这个平台，跟你无关，那我为什么还要再继续被你抽、
嗯、
所以、其实现在这些商业模式就是遇到你刚刚讲、嗯、比如说阿里巴巴的这个问题、在中国除非有另外一个平台可以像 Apple、嗯、可以像库克这样采取这样断然的做法、嗯、否则你只看看你的好朋友那个中南海的好朋友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嗯、对，我就觉得现在，但对了，在一个数位的时代，网络的时代，真的蛮可怕，人的隐私啊，就是说超乎你想象的脆弱，
嗯，
知道吗？这是可怕、啊、
嗯，
所以我看到 Google 的那个轨迹图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干脆死了算了呢？就是这么无聊，根本就跟坐牢是一样的，好吧？感谢呢今天礼拜三的时间到现场呢，为大家呢提供了最新的国际财经资讯整理跟导读的沈云忠，感谢，
谢谢。